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请出嘉宾，胡医师您好。我还想说过年好，是年还没有过完，
还在过年当中，所以呢我也说您好，所有听众大家都新年快乐。
谢谢您啊。那讲到过年期间呢，其实是有一个消息在互联网上刷屏啊，就是台湾的一位艺人就是对美丽追求到极致的大 S， 他呢就是突然因为感冒引起的一些并发问题吧，在日本离世。那因为他很年轻，很多人呢对他也是比较喜爱他的一些作品吧，影视剧，所以也觉得非常的惋惜，当然也让很多人觉得要引起一些思考，觉得我们也不能生命光追求美丽，是不是也要顾及自己的身体。所以想请胡医师今天咱们也踩踩这个热门话题啊，就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吧，也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对自己才算好，怎么样养生才对。
对他最后的那个状况啊，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是莫衷一是，大家也都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只是知道一个流行性感冒，然后呢就所谓的肺炎，然后败血症，然后死亡，就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到底真正的死亡原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都真的很清楚啊。不过我从网络上面去找到他呀，说是在生产之后，他为了快速的减肥这件事情，我一看到我说哇糟糕了，这个才是大的问题。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免疫能力了，那所有的不管是小感冒、大感冒、流行性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事情来了，他要是说不能够好好的保养的话，那他身体可能就会立刻急转直下的变坏。那他的饮食啊，我就查了一下他的减肥食谱，说是每天只吃一餐到两餐。我想想看，这个一天吃两餐这还可以，吃一餐或两餐，那这意思就是说吃的不够啊。然后呢，每一餐他只吃什么优酪乳啊，什么火腿呀、或者是火龙果呀之类的，然后只吃一点点肉，吃一点点青菜，而白米饭是绝对的禁止。另外，甜食啊、高脂肪的食物啊都不吃。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营养啊，营养里头啊，糖类就是淀粉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你知道，一个葡萄糖分子可以在身体里面的变化呢，可以变成为38个 ATP， 而 ATP 呢就是能量的来源，它去掉一个 P， 一个零的话呢，就变成 ADP， 这个时候就会释放出能量来，而这个能量极为的重要。那可是它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没有这个淀粉或者糖类的这个摄取，那这些个能量几乎是没有。所以我虽然我没有看过他的影片或他的任何的这个就是也任何的在综艺节目或者在电视上的也这些个表演啊，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要卖非常大的力才能够做那些事儿。他一定是非常虚弱的，那真的是很糟糕。
胡医师，这里面有一个问号，就是说，你看，如果他摄取的热量不够，那他自然就会分解身体的脂肪，然后你就能够体重就下来嘛。很多人减肥也都是这个套路。那按理说，你身体还有脂肪储备的话，还是可以给你身体供能的。但是，就是为什么刚才您说，就是说他的免疫力就会不行呢？
对呀，因为你的身体要花非常多的能量去对抗这个就是用你的身体的能量来供给你动啊、唱歌啊、跳舞啊等等的这些个能量嘛，包括了脂肪，包括了这个肌肉里头的淀粉嘛，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要用掉的。那可是呢，你用到这个身上的这些东西，不是取之不竭的呀，你一定是会有用完的时候。因此呢，你的能量都用在那些方面，那能量要被分出来再用在免疫上面就非常困难了。这就好像我说，我们人啊，每个人都有一个一定的体质，例如说我的体质是寒的体质。我在寒的天气里头，我必须要用我的能量去对抗这个寒冷，因此呢，我的免疫方面呢就要受到一点点限制。而这个时候，假如刚好有病菌、病毒进来了，我就没有办法抵抗得很好，因此我就容易得病，就是这样的。那我身体是燥的体质，那遇到燥气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分出很多的能量去对抗那个燥。因此呢，这个时候病菌病毒进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对抗。因此，这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现在你把你的能量通通拿去对抗这个要动、要跑、要唱等等，那结果你的能量就不能够拿来去对抗这个时候突然侵入的病菌病毒，那这样子你不得病，那也是非常难的嘛，是不是？
嗯，难怪哦，胡医师，我小的时候，我每次在家里念叨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我妈妈总是说减什么肥，就是长胖一点儿，好像就能够抵抗疾病那个意思哈。这个
其实也不是，也不是，
对我
长
来
胖
说
一点
印象
不是
特
能
别
够
深。
啊，长胖一点也不是说能够抵抗疾病，而是说你有那个能量，就是说你有能量去对抗周围的不好的环境，包括冷啊，包括热呀、啊，包括燥啊，包括寒，就是风火湿燥寒，你能够有那个能量去对抗的时候呢，那么这样子，因为你有足够的能量去对抗那边，可是你也还剩下一部分的能量来对抗病菌病毒，那这样子才是对的呀。
嗯，好吧，所以还是要时钟哦。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上讲，我看也有些人说他一定是把他自己的脾胃给吃坏了。那脾胃好像对于抵抗，脾胃要好，可能就能够抵抗外邪的入侵，可以这样理解吗？
脾胃就是说，它就是拿来哈，胃是容纳食物的地方，那脾呢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地方。它消化了食物以后呢，那个精华的东西就由脾胃来送到全身各处去。那这个精华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血液啦、体液啦，什么这个抗病的这种。这些东西呀，那你假如说你脾胃不好的话，你容纳了很多东西进来，却没有办法把它消化掉的话，那也是不行。尤其是他这个经常的，就是吃的很少，经常吃的是很少，那他的脾胃呢就没有，就是不用那个能量去，就是不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消化食物，或者说消化，只要有一点点是能量去消化一点点食物，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脾胃当然会不好，当然会受损。然后呢，他吃的东西又都是比较寒凉的，例如什么这个他都不吃甜食，不吃高脂肪的食物，不吃白米饭，这些都是有比较温热的东西。好了，他只吃两片肉，然后都吃的烫青菜，那这样子，他的生活品质几乎是完全没有哎。
所以胡医师常常会说"五谷为养啊，五谷为养啊"。那这个他的
对。
脾胃可能长期得不到这种养护，吃那么一点点的东西。那讲到养脾胃的话呢，我看到有人说有一种配方啊，叫八珍粉，说是比较养脾胃。不知道胡医师有听说过这种八珍粉没有？确实它有这个效果吗？
八珍啊，这个是中药的配方。中药的配方呢，有一个叫做补气的四君子汤，一个补血的四物汤，合在一起就称之为八珍汤啊。那他讲的这个八珍，这个八珍膏还是八珍什么，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八珍呢？就不一定。但是养脾胃就是要养脾气，那养的脾气呢，就是四君子汤。或以四君子汤为底的啊，例如益功散啦、六君子汤啦，这个人参白术散啦之类，这些全部都是以四君子汤为基底，然后做成的药方子，这个它就能够补养脾胃，让脾的气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养护。
那也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个算是一个小 tips 吧。如果大家想养好自己的脾胃，可以记得胡医师刚才讲的这些方式哦。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您拨打热线不方便，也可以往我们热线号码上发送简讯。胡医师刚才休息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他发简讯问胡医师说："您刚才讲的八君子是具体是什么哈？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您说的是四君子汤，还有一个是八珍粉哈，它是两个东西。但是还是请您给大家再梳理一下，四君子都是什么？怎么样可以加什么变成八珍？
四君子汤就是人参、茯苓、白术和甘草，这就是四君子汤。四个比较温，而且比较甘，甘就是比较甜啊，这样子的一种药物的组成。然后呢，再来四物汤就是当归、川穹、芍药和地黄。这个就叫做四物汤，它是补血的，补血的跟补气的这两个四君子汤跟四物汤呢，要是合在一起，那就称之为八珍汤，不是八君汤啊，八珍汤，珍是珍贵的珍啊，八珍汤。那这个呢，就又补血又补气，而且补得非常的好。血它是直，气就是无形的，是气。那直呢，必须要有气来推动，那个直才能够，就是血啊，一定要用气来推动，那个血呢才能够动得了。而且呢，气又要从血来生出来，所以呢，有血才能够生气，才能够有能量的意思。那我们身体呢，又有直，又有能，也就是又有血又有气，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才算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刚才讲所谓的四君子汤，往上加药啊，或者是减一点药，那它就形成为另外一个药方子了。例如四君子汤加一点这个陈皮，它就叫益功散；再加一个半夏，这个就叫做六君子汤；再加木香砂仁，就叫做香砂六君子汤。等等等等，一直堆上去。那不管怎么样呢，四君子汤、六君子汤、益功散等等，这些都是补气的。刚才这个补血的呢，也是一样，加加减减，然后呢，也是以补血为主。这样子，这两个方子，假如说能够运用得很好的话，这个中医师他可以说已经是对待很多很多 包括了能量，包括了免疫能力的病情就能够处理得很好了。
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那胡医师，像我们可能大家正儿八经的认真真的去熬四君子汤啊，可能大家不一定有这种习惯，但是比如说我们每天早晨很多家庭都会煮粥啊，那您说我煮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就加点这些料，但是我不一定配比都是那么对，我就随便比如说我放点茯苓啊，或者我放点薏仁啊，或者是我放点什么白术啊山药啊诸如此类的，就是不太讲就随手抓一点，这个可不可行呢？您觉得会不会制造成问题？
当然你就是这些药方啊，就是刚才讲的四君子汤，它这些药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平和的，所以你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假如你刚好你的气不虚啊，就是说气不是平平的或虚一点的，那你吃人参气要是吃的多了，对身体就并不见得好，那是火上浇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并不赞成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当医生抓点药来吃。但是呢，你知道在台湾的民间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就会去药房说，哎，我今天想吃个四君子汤，我今天想吃个八珍汤，我今天想吃一个什么十全大补汤等等。那个药房呢基本上是可以给他，可是大家记得一个忌讳的地方啊，那就是吃这些药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急性的感染的毛病，例如说喉头发炎啊，身上有疮，而这个疮呢又是刚刚发生的疮啊，那是急性的疮啊，那这样的话就千万记住这些东西就不要立刻使用，而是人们在虚的时候才需要补啊。
特别是比如说我冬天得了感冒了，可别自己随便进补哈、啊，喝点人参汤，这个可能就不合适了，是这个意思？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呢，中医古时候的这个名著叫做《黄帝内经》的里头，他就有记载这样一段话，他说啊，冬天也要补养，夏天也要补养。春天也要补养，就春夏秋冬都得要有补养的这个，它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冬天怎么样补养呢？冬天要养精，所以他说啊，冬季啊，冬不养于精者，就是冬天呢不能够把精好好保护的话呢，那么春天就春必病温，春天呢就一定容易得类似感冒一样的所谓的温病。那春天要是不养肝的话呢，夏天也一定会得什么什么病，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时间，假如你那个时候不好好保养，保养并不一定是补啊，保养就是保养那一个该泻的泻，该补的补，该温的温，该凉的凉，那才叫保养啊。好，你好好的保养的话，那下一季就不会得那些病了。
您刚才说冬天要养金，是金木水火土的金吗？
哎、不是，金是精气神的金、哦
啊、精神的金。
哎，对对对，金冬季要养金，冬季要养肾，那春季要养肝啊，那夏季要养心，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那咱们讲今天的主人公啊，讲到大 S， 很多人说他是身弱体弱之人啊，这个可以理解成像您刚才说的那种气血都比较虚吗？就是因为他、
可以这样讲啊，他一定是血很虚，他一定是很就是我虽然说我是以前没关注过这一个人啊，也没有关注过他的表演，所以呢我印象中，我在猜他一定是脸色比较来的苍白，然后人呢比较来的虚弱，讲话来的比较没有力，一定是这样。那这种呢我们中医来看就是气虚，
所以就是平时的一些不正常的饮食啊，还有过度的一些极端的一些追求的一些措施，都会 给人造成这样的一些伤害，是吧？
是的。那我还记得上一周啊，我们有听众问过，就是怎么样的减肥啊，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其实减肥真的有很多的方法，我以前曾经讲过，而且我在网络上面也查到过，像是王菲啊，她的减肥就是用的什么荷叶，其实真的荷叶就可以帮助你减肥嘛，干嘛一定要在那里一直减食呢？那你减肥就靠一些特殊的中医药也能够把这个多余的脂肪给消瘦下来。
对，何医师，其实上一次啊，真的听得一晃而过，可不可以把您这个荷叶是怎么蒸、怎么烤的，能不能再给大家再说一下？
啊，这个哈，在中医古时候的书里头有一个讲法，叫做荷叶灰啊，叫做荷叶灰。那荷叶灰呢，这个灰就是这个灰尘、灰土的灰啊，荷叶把它烧成灰。所谓荷叶把它烧成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炮制的方法，就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烧存性啊，烧不要把它烧到完全变成碳了，但是烧成灰状了，那就是叫做烧存性。那它是用就是把这个东西呢放在一个铁锅里头，然后呢盖上盖子，而不但如此呢，而且在盖子的边缘啊，用这个黄泥巴把它给封住，也就是不让它走气儿啊，然后底下烧火。可是在烧火之前呢，在这个盖子上面呢还得贴一个黄纸啊什么之类的，让你知道里头烧到什么程度了。好，那这样子在那里慢慢的烧，慢慢的烧，烧到那个纸变色了啊，这就是停下来，把火关掉。好，等一会儿呢，这个凉了，就把那个泥拿掉，把那个盖子打开，里头的东西已经变成就纯的这个原来的植物的性的这一种东西，然后把它打成灰，然后这个灰呢可以啊，就打成灰，也就打成面儿啊，我们用这个北方话讲，就是打成荷叶面啊。然后这个荷叶面呢，你把它给拿来跟什么东西一起吃呢？跟稀粥的那个上面那个比较稀的那个米油啊，用米油跟它配着一起喝，那这样子很快就可以使这个身体的能量啊，不，这个肥油部分就去除了。
哎，听起来挺灵的，但是我们听起来，吴医师啊，好像比较难操作。你说现在到哪儿去找点黄泥铁锅，在家里又怕烟味熏得太大，
对，的确是很难。那怎么办呢？其实可以找药房帮忙做，因为药房他的工作人员啊，他们做操作这些东西都是很，对他们来说是很简单的，所以就请药房做，说是哎，帮我啊，用一张荷叶，然后烧存性，然后帮我研成粉，研成面啊，然后我们自己回家煮个稀粥啊，就一起吃一吃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好，一次吃多少会比较合适呢？
这个东西啊，也一次其实不要吃很多啊，只要吃个这大概几公克，例如三公克左右啊就可以了。那
小小一根
这一种呢，在古时候的古时候有一个医生开出这个处方以后呢，他就是叮嘱这个人一定要好好的吃，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稀粥之类的啊。为什么要用稀粥呢？主要是稀粥能够保养保护那个脾胃。你这个荷叶它打成粉的这个荷叶呢，它其实是很利的啊，它可以把你的脂肪一下子就抽走，可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受不了，因此要用稀粥来配合。这样子你不要以为稀粥都是淀粉，那这样子一定会长得更胖，其实不是的，它是保护你的脾胃的。
谢谢胡医师。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就是还是就大 S 这件事啊，好像身体正常的人得个感冒流感也好，他基本上扛一扛或者是适当的救治他也就没有问题了。嗯，但是回想到像上一次 COVID 的流行的时候，就好像说有一些有基础病的人哈，身体不太好的人真的就扛不过去。那这里面的话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什么样的人他真的就是在流感面前他就是比较的危险，然后那该怎么办？
其实啊，流行性感冒会令人致死的这个机会大约是千分之一吧，有医生们这样子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大概1000个人里头才死亡一位。当然了，在1958年的什么西班牙流感啦、后来的这个什么2003年的 SARS 啦、2020年以后的这一个 COVID-19 啦、这一类的啊，那是大流行病，那个不叫做流感，那个就称之为什么称之为疫病啊，就瘟疫之类的。那这种大的流行性感冒，那当然就让人这个先是讲防不胜防，可是呢你说打 vaccine 有没有用，这又是另外一个必须探讨的一个题目啊。那这个流行性感冒来了你受不了，那是因为你的身体本身在那个状态之下是受不了那一种病毒的侵袭。我刚才讲了，你有足够的能量去对抗寒，去对抗风，去对抗风火湿燥寒这所谓的六气，假如说你能够啊，你能身体能够去对抗这个六气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对抗这个流行性感冒就有自己的那种能力去对抗。可是当这个人他的本质就体质啊是风的体质的话呢，那他遇到风来了他就必须要花很多的精神很多的能力去对抗那个风，因此这个时候呢病菌病毒就流行性感冒的这个病菌病毒呢应该说是病毒那进来了你就没办法抵抗，这个时候你就得病，是这样子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遇到了这个病毒就一定会得病，不是的，是因为你的体质有能力去对抗那个病毒。那所谓的你的体质能够有能力去对抗病毒，意思就是说你的免疫能力是比较好的，你平常都是吃喝拉撒睡精神运动都是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的话，那么这根本啥也不是了，是不是？对你来说那你就很容易对抗这些病菌病毒，因此那个流行性的病来了你也都可以就是都可以躲过。
有一位李先生在线上，我们来听听李先生的问题。你好李先生。
是，我是。
哎，请讲。
是我现在77岁，我想请问胡大夫两个我个人的问题啊。一个就是我的后背，左后背这个皮肤胸部的左方后背常常皮肤会发痒，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痒啊，某一块地方。第二个就是我现在身上啊有一个怪现象，就是譬如说颈部啊、肩部或属膝的部位如果就是洗澡以后啊，就离洗澡以后时间长一点啊，不到一天，可是总是觉得上面有黏黏的东西，黏黏的，而且是像尤其是颈子附近的、它甚至会长一个小包包，也不是疮，小包包，有时候差点要揉揉热敷热敷它就消了， 有时候厉害的话他可以挤一挤还有一点支出了，然后过不久就结个小疙瘩就不见了。我想请教这两个问题。